好，我们今天是在以弗所书的二章十一到二十二节。我们在以弗所书上面已经有三堂的讲道啊。我们知道前面的二章的一到十节是陈牧师的正道，那么以弗所书的第一章讲到上帝的整个的一个计划，那么保罗给我们分享，给我们看见上帝的一个计划，上帝的拣选，上帝的赦免啊，上帝赐给我们这个基业，而且上帝赐下圣灵在我们的心中成我们的凭证。紧接着这个分享了上帝的计划之后，保罗在以弗所书的第一章的后半章，然后为以弗所的基督徒有一个祷告啊，我们上次也分享了这个祷告。那么在以弗所书的第二章一到十节啊，第二章的话是讲的是第二章这个整章讲的是基督徒的一个身份上的一个改变。那么一到十节讲的是第一个改变，是一个从生到死的改变。我们以前是死在罪恶过犯当中，但是神使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过来。那么这是神的恩典啊，所以我们得救是怎么？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对不对？所以这里的本乎恩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得救的本源啊，我们得救的本是神的恩典，所以这个我们得救的这样的一个原因是神的恩典。最终的原因是神的恩典。那么这里因着信，这个因是什么意思？因为、哎、这个因不是因为，这个因是借着，是通过透过的意思。所以我们得救是那个本源是神的恩典，但是这个信心是管道，所以是我们借着信心啊，借着信心，因为神的恩典我们得救。所以在保罗在后面说，所以我们不可以自夸，我们不是靠行为，对不对？不是靠我们的行为，我们有什么可以自夸的，以为完全都是神的恩典。所以我们是第一个改变是由死到生的一个改变。那么第二个改变是什么？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二章的十一节到二十二节，在这里的一个改变是有一个有外人啊，我们原来是与神没有关系的，是神家之外的人啊，是神的祝约之外的人，然后是一个由远到近的一个改变。那现在变成一个什么呢？变成什么的状态呢？就是我们是神家里的人，我们是天国的子民，对不对？我们是神国的公民，是神家里的人。我们原来是远的，现在变成近的了。所以第二个改变是这样的一个改变，是一个关系上，我们与神关系上的一个改变。所以我们今天来看这段经文，以弗所书的二章一到二十二节。所以我们先用起音的方式一起来读一下，我邀请大家起立，我们用起音的方式一起来读这段经文。以弗所书的二章十一节，所以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是称为没有受割礼的，这名原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之人所起的。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啊。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亲爱的主啊，我们在这里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将这段经文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主啊，也愿你祝福你的话语，愿你在我们的当中得到荣耀，得到称赞。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愿你兴旺，愿我们衰微。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大家请坐。 好，我们在这里讲到一个改变。那么我们之前是什么样的光景呢？那么在十一节、十二节里面告诉我们之前是什么样的光景。在这里有四点，啊，有两个 remember。那么十一节里面有一个 remember， 所以你们要当纪念。十二节里面有一个 remember， 但是我们在中文里面你只看到一个，中文里面省了一个。那在十一节里面有一点，就是说你们从前你们是外邦人，啊，你们是外邦人。按肉体说是外邦人。那么十二节里面有三点，那么第二点就是十二节里面说的，你们是与基督没有关系的。第三点是，你们是在所应许的旧约上面是个局外人。那么第四点是，啊，是你们是没有神的。所以这两句话讲了四点，就是我们之前的是什么样的光景，就是用这四点来概括。第一个是说你们是外邦人。那么第二个是你们与基督没有关系，你们是与基督分离的，远离基督的。那第三个，你们在旧约上面所应许的旧约上面是外人，啊，是外人。第三个、第四个，你们是没有神的。那么第一，十一节首先讲到你们是外邦人。那么在十一节里面，我们在这里看到有一个对比。那么首先就是说，一个是没有受割礼的和一个受割礼的进行一个对比。那么你们是外邦人，被称为没有受割礼的，被谁称为没有受割礼的？被那些在肉身上受割礼之人称为没有受割礼的。那么所以在第一个对比是一个没有受割礼的，你们被称为没有受割礼的，和那些称你们为没有受割礼的受割礼的人形成一个对比。那么第二个对比就是说，在从前，就是在这里提到从前你们按肉体，和在后面提到就是说，那些在肉身上面受割礼的人，那么按肉体和在肉身上，这也是一个对比，因为这两个是用的是同一个词，在希腊文里面用的是同一个词。那么这个什么意思呢？意思就告诉我们说，我们从前我们是外邦人，但是被称为没有受割礼的人，是被谁叫为没有受割礼的？是那些按肉体受割礼的人被称为没有受割礼的人。所以这样的一个分法就是说告诉我们，犹太人将这个人类整个人类分成两种人。那么第一种人的话是什么？是没有受割礼的，就是外邦人，对不对？那第二种人呢，就是犹太人，受割礼的，我们是神的选民，对吧？是神的百姓，你们其他的人都是外邦人。所以这里面就包含着，这是按照肉体来说的，也就是说这个分法不是神的分法，是犹太人他们自己的分法，因为是按肉体的，按照血气的分法，不是属灵的，是按照血气的分法。神设立，神拣选以色列人，拣选犹太人的目的是什么？什么？我记得出埃及记的十九章，神给他们立约的时候，神怎么说？大声一点，说你们要做什么？做万国的祭司，做圣洁的百姓，对不对？所以你们要成为祭司的国度。祭司的国度是什么意思？就是你们要成为万国的祭司，你们要带领这些外邦人、万国的人一起来信主，要把他们带到上帝的面前。祭司是干嘛的？是人和神之间的中保，对不对？所以你要把他们带到上帝的面前。所以不是让你好像你把他你从他们当中区别出来，当然我们知道要分别为圣，但这个分别为圣是一个什么样的分别为圣？是我们从心理上的分别为圣。我们知道我们是属上帝的，对吧？我们的世界观、价值观给的外邦人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神不是让你们从他们当中完全分离出来，好像你们就成为一个割裂出来，成为一个单独的一个群体。这不是神的意思。神要让他们成为祭司的国度，要影响周围的外邦人，带领外邦人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所以今天对我们基督徒也是这样，我们经常会说那些不信的人，对不对？很经常不信的人，然后我们是相信的，结果我们就从这些不信的人当中分离出来了，我们就和这个犹太人犯了一样的问题。那这种分法是属血气的分法，不是神自己要的分法。所以我们在回想我们的信主的时候，我就回想我自己信主的经历。我刚信主的时候，我记得时候，那个时候一天之内向三个人传福音，三个人都信了， 但后来有两个失去了，还有一个人到现在都还是很坚定的信徒。但是我就想，为什么到后面到后来的话，越来越传福音的机会越来越少了呢？大家不知道都有没有这种感觉？因为我们周围都是基督徒了，我们的朋友都是基督徒，我们活在基督徒的圈内，我们不再与外邦人，我们从外邦人当中分离出来了，结果我们就没有办法向外邦人传福音。所以这个不是神的心意，所以基督徒不是出世的，而是入世的。所以我们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是与他们完全不一样，但神不是让我们从他们当中分离出来，就像犹太人一样，他们把这个世界上分为就没有受割礼的人和受割礼的人，这是按照人手啊，按照人手在肉身上，这是属血气的分法。所以第一点，你们之前是外邦人，被别人称为没有受割礼的。那第二点，你们当时是与基督没有关系的，你们是与基督分离的。那么这里这个介词的意思是与什么分离，与什么没有关系。所以你们是与基督没有关系的，这什么意思？你们与基督没有关系，与耶稣没有关系，这是什么意思？这是耶稣所做的事情跟你们丝毫不相干，对不对？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事情跟你们没有关系，耶稣的救赎跟你们没有关系，是这样的。那么你们是在以色列的国民之外，那么这是个动名词，你们被排除在以色列的国民之外，这是和与基督无关，是同一句话。来讲解与基督无关是什么意思，就是你们是在以色列国民之外，什么意思？那这里的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说，是原文这里面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说，一个在古代的一个城邦，这个城邦的居民他所享有的这个城邦所有的公民能够享有的这个权利和福气，就像我们今天你是美国的公民，你可以享受美国的公民的权利，对不对？也可以享受这样的一个祝福。他是这个，他这个字是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你们是与基督没有关系的，你们是与以色列国民所享受的这个权利和福气是没有关系的。这是我们之前的状态。那以色列国民他所享受的权利是什么？以色列国民所享受的权利是什么？他们是神所拣选的，对不对？是神的儿女，对吗？他们享受的是神的属灵的救恩福气，我们之前与这些是没有关系的。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是，你们在所应许的祝约上面是局外人，是外人。局外人的意思是外人的意思，就是你们与这个约是没有关系的。这个约在这里是复数，什么意思？可能不指的不是一个，不仅仅是一个约，而是指的是多个约。那么在这里可能指的是有亚伯拉罕之约，神与亚伯拉罕在创世纪里面所立的约，也有可能指的是大卫之约，也包含大卫之约。那么这些约都是应许之约，对不对？那神与亚伯拉罕立约，就是说万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对不对？那些祝福你的必蒙祝福，咒诅你的必蒙咒诅，对吗？这是神与亚伯拉罕立约。那神与大卫立约是什么？我要使你的后裔永远坐在那个王位上面，直到永远。那我们知道这里面的后裔，亚伯拉罕立约里面的后裔和大卫之约里面的后裔都指的是主耶稣基督，对不对？所以你们是与这个约是没有关系的，与这个约的应许也是没有关系的，是局外人。然后这意味着什么？又是个动名词形式 having no hope， 就你们在这世上是没有盼望的，是没有指望的，因为这个约跟你们没有关系，这个约的应许跟你们没有关系，所以你们活在这世上是没有指望没有盼望的，你们将来的结局是一定要死的。这是我们之前的光景，就是这样。然后最后一个，你们是在这个世界上面，你们是没有神的。那我想这些外邦人，当时说保罗写信给以弗所书，给以弗所地区的这些外邦的基督徒，他们以前是外邦人，可能很多是希腊人， 他们后来相信主耶稣基督，成为基督徒，成为神的儿女。那保罗为什么说你们之前是没有神的？我们知道希腊人他们之前有很多神，对不对？他们有宙斯，有雅典娜，还有什么战神阿波罗啊，太阳神阿波罗是吗？那为什么保罗说他们是没有神的？我们没有想过这里为什么保罗说他们是没有神的。因为他们所信的都是假神，对不对？那个假神就是没有神。为什么假神是没有神？保罗在罗马书的一章里面提到什么？因为人们的要压制这个真理，因为人们竭力要压制真理，因为我们的罪，我们要竭力压制真理，所以我们不把神的荣耀归给神，反而是我们创造了很多的假神，把神的荣耀归给这些假神。为什么要把神的荣耀归给这些假神呢？为什么？因为假神是我们造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好控制，所以我们需要他的时候我们把他当作神，我们不需要他的时候怎么样？我们按照我们自己的想法去做事情，对不对？我们随我们自己的心意而行。所以真正的神是谁？还是我们自己，对不对？所以假神是这样。所以他们希腊人他们的神也是假神。所以保罗说你们其实上是没有神的，你们在这世界上你们是没有神的。所以这是我们之前的光景，有四点光，有四点。第一个，你们是外邦人；第二个，你们与基督没有关系；第三个，你们在旧约上面是外人；第四个，你们是没有神的，在这个世界上是没有神的。那么现在我们的身份发生了变化，说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现在在基督耶稣里面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以亲近了。所以你们从前是在远方的人，你们现在被带到近处。那么这个远近相对的是什么？这个参照物是什么？你们从前是在远处的，现在被带到近处。这个意思就告诉我们，我们从前是与神是远的，与神的祝福是远的，与神的家是远的，是没有关系的。但是现在我们却被带到近处，我们与神有了关系，我们成为他的家庭里面的一员，对不对？我们与他的祝福也相近了。所以这是在基督里面发生的事情，在耶稣基督里面做的。在这里面有两个状语，第一个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第二个是靠着他的血。所以这样事情的发生是在耶稣基督里面，说不是在别的地方。说除了耶稣基督，除了在耶稣基督里面没有救恩，除了在耶稣基督里面没有盼望，除了在耶稣基督里面不可能发生这样的改变，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才会发生这样的改变。这就是彼得说的，天上地下没有赐下别的名你们可以使你们可以借着得救，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第二个状语告诉我们说是靠着他的血，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以前是远的，现在变成近了。为什么？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是因为在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以前是罪人，我们是罪人，没有办法来到神的面前，因为神是圣洁的。我们在旧约里面我们看到很多这样的一个，旧约里面可以看到很多这样的比方说在利未记啊，还是在民数记、出埃及记，你都看到很多这样的记载，罪人没有办法来到神的会幕面前。然后圣所里面除了祭司，以色列所有的人都不能进去，只有祭司才可以进去。为什么？因为我们是罪人，我们没有办法来到神的面前。所以只有这个罪的问题被解决了之后，我们才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才可以来到这位圣洁的神面前。所以耶稣基督为什么要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这就是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世间，他要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是靠着他的宝血。我们以前是远的，现在变成近的了。所以我们不再是外人，我们也不再是客旅， 而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啊。那么在这里与圣徒同国，那么这里这个字的意思是 citizen， 所以你们是 citizen， 是与那个圣徒一样，是 citizen。什么意思？是什么的 citizen？ 是神国的 citizen， 对不对？是神国的公民。所以我们是神国的公民，我们现在是神国的公民，我们是神家里的成员，是神家里的人。所以这一切的发生都是在耶稣基督里面，都是靠着耶稣的宝血。所以我们之前是什么人，现在是什么样的，然后在十四节里面，在十四到十八节里面告诉我们这些发生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一个改变。我们之前与神没有关系，是神家之外的人，但是现在我们却是神家里的人，为什么会发生这些改变，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工作。所以在十四到十八节里面，这一段经文有两句话，第一句话是从十四节到十六节，那么第二句话十七节到十八节。那么第一句话的内容是因为耶稣是我们的平安，那中文翻译是因他使我们和平和睦啊。这个括号里面说原文是他是我们的和睦，但这个和睦这个字 irene， 希腊为 irene 是平安的意思，因为耶稣是我们的平安。那么第二点是在十七节，他将这平安的福音传给你们远处的人，也传给近处的人。所以在这里提到两点，第一点，因为耶稣是我们的平安。为什么说耶稣是我们的平安呢？因为他所做的事情，他做了什么事情？第一个就是他将两下合二为一，那么第二个就是他拆除了中间隔断的墙，这个隔断的墙就是那个冤仇，就是那个敌意。那第三个就是他废除了律法上的规条。所以在这里提到三点，为什么耶稣是我们的平安。那么提到三点，第一点就是他是两下合二为一，这里两下指的是什么？一个是犹太人，对不对？一个是以色列人，所以是犹太人和以色列啊，不是，是一个犹太人，一个是外邦人，所以是以色列人和外邦人这个两下合二为一，成为一。所以在主里面，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不再区分是以色列人还是外邦人，我们都是一的。所以两下合二为一。然后第二点，他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那么这个墙的意思也可以翻成篱笆，那么它的原意就是说是东西隔开的东西。那么就是耶稣拆毁了这个东西，就是使我们两下隔开的这个东西。那这个东西是什么？那后面有一个名词做同位语，就是那个冤仇啊，就是那个冤仇。那么在这个中文翻译里面有点问题，如果你看那个 ESV 英文版的话，就会看到它这个冤仇是做那个墙的同位语。那个冤仇是什么？冤仇这个字原文的意思是敌意，就仇视敌意的意思，所以这里翻译成敌意可能更准确一点。所以就是以色列人犹太人，然后对外邦人有一种仇视，有一种敌意。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神所拣选的，对不对？我们是神的选民，是神的百姓，是神的儿女。然后你们外邦人是什么人？都是在罪恶过犯当中，是不是？是这个弯曲悖谬的这个世代，都是随从这个弯曲悖谬的这个世代。所以的话，以色列人他们对这个外邦人有一种敌意，有一种仇视。那这种敌意和仇视是被耶稣基督所拆毁的。怎么被拆毁的？因为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的救恩是本乎恩，也因着信，所以不是靠我们的行为，对不对？所以我们没有什么好夸的，你是犹太人也没有什么好夸的，你有什么好夸的呢？你得救不是因为你是犹太人，你得救也不是因为你遵守那个律法，你得救是因为耶稣基督为你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外邦人也是一样，我们得救也是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就拆除了中间那个敌意。犹太人没有什么好优越感的。那今天我们这些基督徒也没有什么好优越感的。我们今天的得救不是因为我们比别人好， 也不是我们因为我们比别人优秀，是因为神的恩典，是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有什么资格可以去鄙视那些外邦人，鄙视那些不信主的人？没有，完全没有，对不对？所以耶稣基督的死就拆除了中间那个敌意，犹太人对外邦人的敌意。所以他以他自己的身体，他以他自己的身体，然后废除了律法上的规条。在这里保罗一连用了三个同义词，如果你看 ESV 版的英文就可以看到，他废除了 the law of the commandment expressed in the ordinance。 所以这三个同义词 law, commandments 和 ordinance,这三个词是同义词，都是什么意思？都是律法的意思。那保罗在这里，他以他自己的身体废除了律法，用一个律法就够了，对不对？为什么用三个词呢？保罗想告诉我们什么？保罗在这里想强调，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废除了律法，说律法不再对我们有binding。所以我们不在律法的捆绑之下，所以犹太人也没有什么好优越感的。犹太人以前为什么有优越感？因为他有摩西的律法，对不对？有神的律法。但现在你没有什么好优越感，因为耶稣基督以他的死废除了这个律法，废除了这个律法。那么这个废除这个律法是什么意思？其实更准确的讲，应该是耶稣基督成全了律法，对不对？因为他成全了律法，所以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人，我们不需要再追不需要再去在律法的捆绑之下。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需要去遵守律法，我们今天还需要遵守律法。为什么？因为律法是神的心意。那我们今天的遵守律法不是被动的，而是出于我们的甘心乐意，而是出于对神的爱，甘心乐意的遵守。所以这两个是不一样的。我们不再在律法的捆绑之下，律法不再对我们有binding，但是我们还是按照律法去行事，因为我们的心被改变，我们出于对神的爱，我们甘心乐意的遵守。所以保罗在这里写到，耶稣基督以他的死废除了这个律法，所以犹太人也没有什么再好优越的了。那么在十五节的后半节到十六节就讲到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那么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在这里提到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就是说，要将两下造成一个新人，要将两下造成一个新人，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就是在他自己里面要将两下，这个两下是犹太人和外邦人，然后在他自己里面，在耶稣基督里面造成一个新人。那在这里用的这个动词，我们知道中文这个动词造的话是什么意思，对啊，我翻译成英文的话可以是 make, 对吗？ make 也是造， create 也是造，对不对？但这个 make 和 create 有什么区别？对对对， create 是没有的到有的，对不对？ make 是你拿有的再造成一个别的样子，对吗？但这里他用的是 create, 用的是 create, 什么意思？让我们想起什么？创世纪，对不对？创世纪神起初神创造天地，所以他用的是创造这个词，说在耶稣基督里面将两下创造成一个新人。这个新的人，这个希腊文这个人字，我们知道在创世纪里面上帝造了亚当和夏娃，对不对？亚当在希伯来文是什么意思？有人知道吗？亚当在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人的意思。所以这保罗在这里的用语很让我们马上就想到创世纪。在创世纪里的时候，神创造了一个人，第一个人放在伊甸园里面。保罗现在又告诉我们说，他将两下犹太人和外邦人在耶稣基督里面，在耶稣基督里面造成一个新的人，一个新的亚当，一个新的亚当，创造出一个新的亚当。所以这是什么意思？ 这是一个新的创造，是一个新的创造，是个 new creation。 所以这是一个新的创造的一个开始。为什么是一个新的创造开始呢？因为神的在这造物界里面，人是造物界的代表，对不对？所以人代表造物界，和在伊甸园里面和神立约。所以当一个新的人被创造出来的时候，那是一个新的创造的开始。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这是一个新的创造，是一个新创造的人，一个新造的亚当。所以因此就成就了这个和平平安，这是他的第一个目的。那么第二个目的是什么？就是说要借着使两下归为一体，与上帝和好。那么在这里的动词是什么？是与上帝和好，使两下与上帝和好。这个和好的方式是什么？就是两下成为一个身体，成为一个包的，与上帝和好。这个包的是什么？教会，对不对？主耶稣基督的身体。所以耶稣基督是头，教会是他的身体，所以在是上帝心目中那个大写的人子。所以使两下要成为一个身体，然后与神和好，与上帝和好。所以这是神创造的，这是耶稣基督所做的事情。他的目的就是要造成一个新人，然后这个新人与上帝和好。这让我们想起在以弗所书的第一章里面所说的那个话，是吗？神要使天上的、地上的所有的一切怎么样？大家还记得吗？天上的、地上的所有的一切要怎么样？在耶稣基督里面同归于一，对不对？在耶稣基督里面同归于一，然后呢？然后就是在哥林多前书的十五章那里所说的，神既使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然后也要使他自己也要伏在那个使万物伏在他的脚下的那个人，就是说耶稣基督也要伏在上帝的面前，就是与上帝和好，与上帝和好，就是所有的一切都在耶稣基督里面同归于一，然后与上帝和好。这就是在我们的启示录里面看到的，说我看见新天新地，有圣城耶路撒冷从天而降，对不对？从天而降，然后呢，在这个圣城里面没有圣殿。为什么没有圣殿？因为神就是他的殿，因为是神充满这个圣城。这个圣城是什么？就是心腹，就是神的教会，就是这个新的创造。但是神要充满这个圣创新的创造，所以整个这个新的创造，这个新的人就是神的殿，所以没有圣殿。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神的目的是什么？那这个发生是借着十字架，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是借着十字架来发生的。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成全了这些，而且在耶稣里面，在他里面，中文省掉了这个词，是在他里面，在耶稣基督里面发生的。所以在耶稣基督再次告诉我们，在他之外没有救恩，在耶稣之外没有救恩，所有的一切将来都要在耶稣里面同归于一。那么这是第一件事情，耶稣是我们的平安。所以耶稣不但是犹太人与外邦人之间和睦平安，而且耶稣本身就是我们的平安。我们在耶稣里面找到平安，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都在耶稣里面得到平安。那么第二点就是这样，他不但是我们的平安，而且他将这个平安的福音传给那远处的人，也传给近处的人。远处的人就是外邦人，近处的人就是犹太人。所以他将这平安的福音传给无论是外邦人还是外邦人还是犹太人。所以我们后来看到这个十二使徒，对不对？他们将福音传给从犹太人开始，然后保罗成为那个外邦人的使徒，将这个福音带给外邦人。所以我们看到福音不但传给犹太人，而且传给外邦人。所以上帝借着使徒耶稣门徒将这福音传遍天下，传到地极，不但是远处的，也包括近处的。那十八节这里的话， 这里有一个连词叫 halting， 这个连词的话你可以解释它的连词的这个原意，这个连词的原来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当我们说话的时候它用在说话这个动词上面，说讲啊，这个动词后面来表示这个说话的内容，那么它可以引申为英文啊，英文，所以在这里翻成英文，但是我更加倾向于翻译成它是说话的内容，因为前面有一个说话的动词，就是传福音，传平安的福音，这是个说话的动词，所以后面十八节我更倾向于是福音的内容。福音的内容是什么？就是我们两下靠着圣灵，在耶稣基督里面靠着圣灵，我们得以进到父的面前。所以这是那个好消息。好消息是什么？就是我们与神和好了。就是无论你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我们现在与神和好了，这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是圣灵的工作。因为圣灵把这样的救恩施行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说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与神和好了，是圣灵的工作，圣灵在我们里面重生我们，在我们产生信心，使我们与连接在耶稣基督身上，所以耶稣基督所做的一切就成为我们的，所以我们是与耶稣基督同死同复活，所以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赎罪，在十字架上的死，所以这样的就归在我们的头上。所以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可以到父的面前，就像希伯来书所说的那样，我们有这位大祭司，所以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宝座面前，神的圣座面前。在旧约里面，这个圣座是放在圣殿的至圣所里面，一年只有一次，大祭司可以进入到这个大至圣所里面，他要把这个血赎罪的这个血要洒在这个至圣座上面。耶稣基督就是这个被杀的羔羊，所以他的血洒在这个圣座上面，所以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咽气的时候，那个至圣所的幔子就从中间分开了，所以我们就可以来到这个至圣所里面，进到神的面前，上帝的面前。所以这就是福音的内容，是因着耶稣基督的献祭，是圣灵的工作，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所以耶稣基督将这个平安的福音传给你们远处的人，也传给近处的人。所以因为耶稣基督所做的这一切，他是我们的平安，他是两下合二为一，他拆除了中间隔断的墙，他废掉了律法上规条，而且他传福音，传平安的福音给远处的人，也给近处的人。所以当我们听到福音之后，我们身份就发生改变，我们以前是外人，我们以前与神的祝约没有关系，但是现在我们成近处的人了，我们是成为神家里的人，成为天国的子民，成为神的百姓，我们在与应许的祝约上面有份。然后到十九节到二十二节是对前上面的一个总结，是对上面的一个总结，就保罗再次讲到这个事情，说你们不再是外人了，你们现在是与圣徒同国，你们是神家里的人。但是在二十到二十二节里面，保罗增加了一个新的内容，保罗让我们看到一个大的图画，一个大的 picture， 这个大的 picture 是什么？就是一个圣殿的建造的这样的一个图画。所以你们是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面，有耶稣基督做房角石。房角石是什么？我专门在网上查了一下房角石是什么。我记得我们小的时候建房子的时候，可能我不是很清楚，只是看到大人怎么建，所以我从来没有房角石这个概念。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房角石的概念，所以我专门在网上查了一下房角石是什么。他说房角石就是地基里面的第一块石头，就是那个地基里面的第一块石头，然后当这个石头放在那里的时候，然后之后这个房子上面所有的石头，你放的所有的石头都是以这个石头作为标准，作为参考的。所以这个石头怎么样，决定了这个房子将来会怎么样。所以这个石头就叫房角石。所以耶稣基督是整个这个圣殿的房角石，然后使徒和先知是根基， 是这个地基。为什么说使徒和先知是地基呢？是根基呢？是整个这个圣殿要建造的这个圣殿的根基呢？因为先知是做什么的？先知在旧约里面所说的话，他都是指向耶稣基督的，对不对？他的应许都是指向耶稣基督的，他是传扬耶稣基督的。那么使徒是做什么的？使徒是做什么的？是耶稣基督呼召出来的，对不对？他们的目的是什么？传扬福音。所以他们是传耶稣基督在这地上所行的事情，传耶稣基督在这地上所说的话，并且解释他所行的事情，并且解释他所说的话。所以使徒和先知所传的都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所以整个这个圣殿是建立在神的话语的根基上面。所以使徒和先知所传的就是神的话语，是建立在神的话语的这个根基上面。然后我们是被建造在这个根基上面，要建成一个什么？要建成一个圣殿，就是整个房子。他说各房其实是全房，要翻成全是更加，就是整个房子，整个这个大房子，房子里面的所有每一块石头都是每一块石头然后被联络的合适，在它里面被联络的合适，然后成为神的殿，成为圣殿，然后渐渐长成为圣殿。那后面有一个词，就是说 by the Lord。所以这个是神所做的。那么在这里他翻译成主的圣殿，其实这个翻译是有误的，因为这里他的话，他用的这个 by the Lord， 这个 Lord 的话用的是一个语格形式，而不是一个所有格形式。主的圣殿你应该是所有格形式才能翻译成主的圣殿，它是使上帝所做的，是上帝使这个房子的每一块石头都联络的合适，然后最后建成神的殿，成为圣殿。那么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什么？就是你们这些外邦人，你们也在这里面，你们也同样被建造成神所居住的地方。神所居住的地方是什么？就是圣殿。所以在讲同一件事情，但是有侧重点不一样。第二句话的侧重点是讲这个神同在，神同在的地方，神所居住的地方。那么第二句话里面是被圣灵所建造成神所居住的地方，第一句话是被上帝所联络的合适长成这个圣殿，第二句话是被圣灵建造成神所居住的地方。那么到底是被神还是被圣灵？我们回归这个问题，对吧？是被神还是被圣灵？都是一样的，是被三位一体的上帝借着圣灵所完成的工作。所以保罗在讲到圣灵的恩赐的时候说，我们的恩赐都是圣灵随己意赐给我们的。圣灵赐给我们的恩赐的目的是什么？让我们在这里荣耀自己，对吧？不是，大家笑了，对吧？让我们在这里夸耀自己吗？不是，对不对？那圣灵赐给我们恩赐的目的是什么？建造神的圣殿，对不对？是每一块部分，然后都是。所以圣灵所赐的恩赐有什么？有使徒，有先知，有教师，有牧师，对不对？有很多的恩赐，但目的是什么？要建造神的圣殿，建造基督的身体，慢慢长成基督的身体。所以这个基督的身体教会就是神的殿，就是将来那个新的创造。所以当我今天我们以前 Westminster 有个校长叫 Edward Clowney， 他写教会是什么，在他的教会这本书里面他讲了教会是什么。他用了一个词，说教会是天国的殖民地。我们中国人听到殖民地这个词很反感，对不对？但是我们如果除掉这个，因为我们是被殖民过，所以听到这个殖民地这个词很反感。但是我们如果你除去这个感情的因素，你想想这句话说的是对的。因为教会是天国，将来神的那个国度在这个世界上的殖民地，那将来这个殖民地要扩展，要充满整个这个世界，充满整个这个世界，要成为神的殿，神要居住在里面，就是圣城耶路撒冷。 神要居住在这里面，神与我们同在，直到永远。所以保在这里，我们看到神的整个计划。所以我们最后总结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些内容，我们在这里看到我们的身份发生一个改变。我们首先从死到生，我们以前死在罪恶过犯当中，但是现在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然后第二个方面，我们与神的关系发生改变。我们之前是外人，是远的，对不对？是远处的人，但是现在我们成为神家里的人，成为近处的人。那么神做这一切，他的目的是什么？他的目的就是要建造这一个新造的人。这个人是个大写的人，就是神的教会，也就是这个圣殿，也就是一个将来新的创造。他的目的是这样，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个殿里面的每一块石头。所以这就是彼得在彼得前书一章二章里面所说的，我们是这活石，对不对？要被建造成那个灵宫，那个灵宫就是神的殿。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个殿里的一块石头，就要被建造成神的殿。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是这样，这是神的一个大的picture。如果是这样，那么我们该在这世上如何生活？我们要去想这个问题，这对我们来说有什么意义？我们在这世上如何生活？我们将来是要被建造成神的圣殿的。我们在这世上如何生活？我们还是追求这个世界吗？对不对？肯定不是。所以我们要在这世界上如何生活，我们要想到我们所做的事情和将来神的这个大的计划有没有关系，和将来神的这个大的计划是不是一致的。只有我们所现在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和将来神的大的计划是一致的，我们所做的事情才是有意义的，才会存到永远。否则我们所做的事情你都会随风而去， gone with wind 啊，都会随风而去。所以弟兄姐妹，这是对我们今天的一个提醒，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心智。我知道这个是很难，包括我现在，我看到我这个比较喜欢车的人，看到车上街上跑的很多好吃，我还是忍不住要去动心一下，知道很难。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是我们的方向，我们的大的方向，我们要朝着这个方向去走，对不对？靠着圣灵，靠着神的恩典，我们要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愿神的旨意行在这个教会，行在地上，行在这个教会，行在我们的身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主，我们感谢你在这段经文里面让我们看到，主啊，你的这个大的计划，让我们看到，主啊，这是你的目的。主啊，你使我们的身份发生改变，我们原来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现在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我们原来是外人，现在我们成为神家里的人。主啊，你做所有的这一切，因为你要创造一个新人，主啊，你要创造教会，要创造一个新的创造，将来要充满天下。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在你的面前，我又说，主啊，愿你的旨意成就。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信息，下面是迎新的欢迎新朋友的时间。我这里有几个单张，如果你第一次来到我们教会，请你简单的站起来，简单的给大家介绍，让我们认识你。我念到你的名字，请你站起来做个自我介绍。第一位，谢建。
大家好，我叫谢建。